时间到，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一起先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清晨又召聚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今天我们会来看《传道书》这卷书，这也是一卷比较不太容易懂的书。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可以，在《传道书》中，我们仍然可以学到神你所让我们学的功课。让我们可以，学习在世上，虽然面对这个虚空的世界，我们仍然可以靠着敬畏主，可以过平安喜乐的生活。愿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大家读了《传道书》，现在有什么印象？就是因为以前往往我们没有读，从头到尾读的时候，可能会有个印象，说《传道书》好像是在讲虚空。那不知道大家读了以后感觉怎么样？还是觉得这是一本讲虚空的书吗？如果你合上圣经的话，你能不能想到说《传道书》大概讲了几个内容？那么还有没有印象？OK，我们今天会把传道书的，它一共到12章嘛，我争取把内容全部都讲完啊，看时间，估计是不一定够，因为后面那卷书呢，雅各书呢，我就不想再留2章到雅各书去讲，所以然后最后我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雅各书讲完以后，我们诗歌书这个单元就结束了。那我们现在是每个单元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结业式，那结业式的时候呢，一个是大家可以分享你读诗歌书这段的体会和感受，然后下次我们会记，然后你也可以背诵经文啊，我们现在有背诵经文的环节，你可以在诗篇里头挑2篇背。等一下，我们会把建议你背的几个诗篇告诉大家。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传道书》，因为看一个文章的话，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作者是谁，然后他写的内容是什么，那他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这对我们来说是我们读了一卷书以后对我们有帮助的地方。那《传道书》是谁写的呢？虽然他在书里头并没有说作者是谁，但是我们看这个第1章的第一节，他就说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所以他自称是在耶路撒冷作王，是大卫的儿子。那我们也知道，我们读过历史书，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作王的大卫的儿子有很多，对吧？历代志记载了那么多。但是呢，在12节呢，他又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的王。”所以，当我们读过历史书的时候，我们知道，当他提到以色列的时候呢，是指的以色列王国还没有分裂之前，因为分裂以后呢，他就分成犹大国和以色列国了。那在耶路撒冷作王呢，就不会是以色列的王。所以分裂之前的王呢，只有两个，一个就是所罗门，一个就是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所以他这里边呢，又讲到说他很有智慧。所以这就让我们想到，我们的合理的推论就是这卷书是所罗门写的。当然呢，现在就是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不同的意见，那学者的意见也只是意见而已啊。所以这个我们传统上都认为这个就是所罗门， 是作者。那么为什么叫传道书呢？因为他这个作者他自己他就自称为传道者，所以这卷书呢就把它称作是传道书，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然后传道书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他到底刚才我们就问他到底在讲什么？因为比如说传道书里他讲到说，凡事第三章哈讲到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然后他讲了所有的事情都不在你自己的手里。那我们看到第六章的时候呢？第六章、第九章的时候，他又讲到说，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然后就是说，告诉我们说，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时机。那这个是不是一种宿命论呢？我们有没有读完了以后觉得，哎呀，我读了这个经文，我觉得这是宿命论，啥事都不在我自己的手里，那努力还有什么意义？有没有人这么想？或者说，我们也看到说，传道书里也讲，从一开始他就讲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然后人一切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那是不是这个会不会给大家一种传道书就是在讲虚空呢？那这个虚空和西方的近代的西方哲学走到近代的时候，它也面临着一种虚空，然后就出现了许多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他们也提到说人生就是虚空的，然后他们想出种种办法。那现在我们有一些说法，比如说其实存在主义现在还是流行的啊，比如说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你活在当下，别的都没有意义，然后你做就是了。那这些其实都是一些针对虚空而来的一些存在主义哲学。那传道书是不是也在讲这个呢？因为他一直在讲虚空。那如果你说西方我不了解，那我们东方我们会很知道，我们知道有许多很多我们东方会就特别我们华人信佛的人对吧，佛教里面就很讲空虚空，那是不是也是传道书也讲了这方面内容。那另外一个呢，传道书里呢有一个主题呢，就是说在虚空下怎么生活呢，他就一直在强调说人莫强如吃喝，在劳碌中享福。那这个又和西方一种思潮就是说享乐至上，就是享乐是人最大的幸福，也是人最高的道德，这是有一种哲学啊，我们讲这个。那传道书是不是也在提倡这个东西呢？或者因为想到日光之下所劳碌一切的心变绝望，就说那人的一生还有什么意义，还需不需要奋斗，是不是人生就是苦的？我们也常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对吧？那如果要这样的话，传道书到底在给我们讲什么内容？所以这前面所说的这些种种都不是传道书的中心思想，所以你读完了传道书以后，你千万不能把上面那几种就说哎呀，传道书就是在讲的，传道书是讲虚空，传道书讲了宿命论，传道书讲你就享受你今生，那都不是传道书真正的思想。传道书真正的思想是让我们敬畏神，遵守神的诫命，然后提到神有最终的审判。所以他告诉我们人生会面临许多事情，当你认真想的时候，有可能你会想到这是虚空，但是在这个虚空的世界上，你仍然可以靠神过着一个充满平安喜乐的生活。所以这是传道书的中心思想，是要叫人以敬畏神的心来世上度日。盼望我们从传道书里面读出这些啊，等一下我们再看这个经文。那他传道书里呢，很多地方提到了日光之下，就是我们讲义上说一共出现了27次提到日光之下。所以日光之下指的就是我们 人现在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那它的重点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在日光之下，你可能会看生活有苦难，有虚空，然后，但是呢，它重点是说，如果你眼睛眼光只放在日光之下的生活，你只看人，你的生活可能你就会觉得是虚空。但是如果你往上看，仰望神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靠着神可以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那就是日光之下和日光之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的内容。传道书呢可以有很多种分法，但是也有，因为它的，我不知道大家看完了以后会不会觉得传道书从头到尾很逻辑，很有逻辑的一卷书。也有很多人就认为传道书写得很杂乱，然后前后有的地方还重复，所以你好像找不着它的重点。所以我们讲义里提到呢，是说有一种分段方法呢，就是有一个牧师，他的分段呢就把传道书分成三段，一到二章是一段，然后三到十章是一段，十一章到十二章是一段。他说一到二章把问题提出来，就人生是虚空的，人一切的劳碌在日光之下有什么益处，然后三到十章呢就在讨论，然后十一章到十二章给出这个问题的解答，这是一种看法啊。那我们讲义呢是把它的，我们讲义上的大纲是把它的内容更细致化了一点，就把讨论问题的三到十章呢又分成了四个方面。一个呢，三到五章呢前半段是讲到生活的单调，然后五章到六章讲财富，这里讲到财富是突然的，就是你追求钱财是突然的，它主要是讲到说使用钱财是突然的，然后享受从两个角度来讲。然后七到八章呢它是讲，这是在讲智慧，然后九到十章呢是在讲死亡，如何看待死亡，最后是解决问题。那这是我们教会网站上的讲义对传道书大纲的内容。那一个最新的呢，在王牧师的读经班里边呢，就是2021年他讲到传道书的时候，还是分成四部分，但是他把中间那部分呢主旋律他就换了个名字哈，叫虚空四部曲。那这个虚空呢他就更细了一点，他说第一部分呢讲人生的突然，然后讲智慧，然后讲生活中有异常的存在，然后讲死亡，然后穿插在这个中间的一部分呢就有一个像副歌一样不断的出现，就我们刚才说的，人莫强如吃喝快乐，享受自己劳碌所得。那这个是每讲一个问题之后他就提一个这个副歌，那所以这个副歌呢应该是我们的一个，应该是他的一个，其实不是副歌啊，应该是他的一个主旋律，是他的一个中心思想的强调，就是尽管有种种虚空，但是人可以享受自在神的赐福之下，享受自己劳碌所得，有还是有快乐。如果我们按照每一章每一章的内容呢，大概我是把它把内容挑选了一下啊，所以第我们稍微可以把它分一下呢，就是说第一章的上半段呢，它讲到一个虚空生活的一个总纲，它讲到人生苦短，不能满足，循环往复，没有心事。然后下半段呢，就是第一章到第二章呢，是所罗门，就是或者是这个作者根据他自己的人生的经验，他来说，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智慧也没有帮助，财富也没有帮助，所以是虚空。然后你一切劳碌所得的也是虚空，你都不知道最后要归给谁。这是一到二章，也相当于就前面所说的一个引言。那从第三章开始呢，第三章上半段呢是讲到说万物都有定时，宿命无法改变。然后下半段呢他就讲到，这是传道者的一个观察，他观察到说审判之处没有公义， 即使你建功立业，也不会后来的人也不会记你。这也是在讲虚空。然后第四章呢，讲到虚空呢，是讲到一个被欺压的人呢，没有人安慰，这也是他所观察到的结果。然后如果你要富呢，就被人嫉妒；你要贫呢，就被人耻笑。第三、第五章呢，他讲到与神的关系的一点，就是到神的面前来呢，要小心。他提醒我们几件事情，然后他也讲到他所观察到的世上呢，官官相护这件事情，然后也讲到劳碌所得，不知道归死。第六章呢，就专门讲到财富，就是资财不能令人满足，不能满足的原因呢，一个是你永远不够，第二呢，如果没有神赐你一个能力的话，你也不能享受。等一下我们会看这个具体的经文啊。那我是觉得到第六章的结尾的时候呢，它有一个总结。那我的感觉就是说，他把传道书你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作者告诉你人生就是虚空，他用种种的他所观察到的虚空的这个事实来告诉你人生是虚空的。然后他总结一个总结，就是说虚空是层出不穷的，但是呢，你要知道何为人，就是我们作为人是还是有人的价值，人的使命，所以人生还是会有意义的。那他接下来呢，他就讲如何在这个虚空的世界里边，我们过的生活是不虚空的。那接下来呢，他从第七章呢，他就开始讲，就用像箴言一样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说，至于有别的生活，就是说你可以过一种有智慧的生活。那他仍然呢会提到说社会上的种种他所观察到的不合理不平等让你觉得虚空的现象。在第八章上面呢讲到说君王的不公义，然后第八章下面呢他讲到说善恶没有报应这件事情。第九章呢就会讲到说即使结局是死亡，即使宿命是人不能改变的，那这些人仍然可以靠着神来享受在世上的生活。第十到十一章呢，前面仍然是在像箴言一样告诉我们说智慧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然后十一章下半段呢，他就讲到开始结尾了嘛。少年人的时候应该怎么生活，然后中年人的时候应该怎么生活。少年人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年少的时候你要快乐，尽着你的心，你的心想怎么快乐你就怎么生活，但是呢你要想到你会承担一个结果，就是神最后有审判。但是中年人呢，他就告诉你说，你要趁着你还没老，你要有智慧的生活。因为他接下来后面呢，他就描述了许多人老了以后的那种非常没有希望那种绝望呢，在十二章里描写的特别有意思。然后最后他的结论就是说，人要谨守神的人的本分，就是人之所以为人，人有人的本分在。那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人是神创造的，所以人的身上有神的旨意，所以人最根本的事情呢，就像他这个十二章十三节的结论，就是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就是我前面都讲过了。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尽的本分。然后他也告诉我们原因，说神最后会有审判。所以这是传道书整个的内容。那我们读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大概就有这么样一个印象，就是他很多地方讲到人生是虚空，但是这个虚空呢是在日光以下从人的角度看的。但如果你要从神的角度来看，人还有很多人可以做的事情，即使在虚空的这个世界里边，人仍然可以靠着敬畏神，遵守神的诫命，享受人在世上的一切的平安喜乐，人所赐的部分。那这是我们看传道书应该看到的内容。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些经文。 第一章第一节，他就是在说这个作者是谁。那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然后第二节呢，就讲到他这个第二节、第三节就讲到整个传道书，他前半部，特别是前半部分，他就讲到人生是虚空的，因为他这个，你看第二节是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但是如果我们看，然后我们看到第十二章的时候，他讲到人从少年到老年之后呢，十二章第八节他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所以从人的角度看，人生是虚空的。那他后面他举了很多的例子来让我们看。这个第四节到第十一节呢，大概就是一个总纲，就讲为什么讲人生是虚空。那他讲到人生是短暂的，这里讲到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为什么说人生短暂呢？你说我要活100岁，其实也挺长，对吧？小的时候一直盼望要长大，但是他是和地来比较，他说地是永远长存，如果人的一生和地来比较，那就是非常非常短。然后他也讲到说这个像万物呢都是周而复始的，像日头出来落下，风的刮，海水的流，人的一生的事情呢也是无法长久满足的。然后他也告诉我们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你即使有一些功名，已过的时代无人纪念，将来的时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也是告诉我们说一个总的画面，人生是虚空的。那他接下来呢就讲到说他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的王。那他因为他是做王的，所以呢他可以按照他自己的心愿，因为他有权利，他也有财富，他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追求世人所追求所有的事情来满足他自己，来看这个事他可不可以享受这个他的人生。那他首先是说他其实他说他是有智慧的，他是按照智慧来寻求，他是按照智慧来查考。那他查考的结果呢就在第二章里边，他为自己动大工程。其实你如果我们现在想看他这个作者的话啊，其实这可能就是我们，如果在世上，如果我们不信神，没有认识神的话，我们在世上的追求大概他所成就的这些大概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比如说他这里他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他自己盖王宫，对吧？然后他自己有花园，建造花园，然后他有很多的仆婢，他有很多的牛羊，他有很多的财富，他积攒了许多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各省的财宝。然后他家里头呢还有唱歌的男女，就是他想欣赏这些歌唱啊什么演，他不用去唱演唱会哈，他家里就有他那个歌手哈，就到他家就给他唱了。然后世人所喜爱的东西他都有，然后他还有许多的嫔妃。那说这是世人所寻求的这些财物啊、功名啊、利禄啊，这些物质上的享受他都有。但是他说虽然他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就是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做王的人。然后他说他所眼所求的没有留下不给他的，心所乐的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就是他该有该享受他都追求到了，但是他说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那他接下来甚至说他讲到说他有很有智慧，说那这个智慧也没给我带来什么好处。为什么呢？他举个原因，就是说智慧人和愚昧人都会面对死亡，而面对死亡同样的结局，智慧人又有什么益处？智慧人也不能让自己免于死亡，对。所以他这样呢，他就说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浮空，甚至他说我恨恶生命，就活着有什么意义。这是 他首先传道者从自己的经历来告诉我们说是虚空。那他特别，他接着特别还讲到一点呢，就是说我是有许许多多的，我的劳碌是给我带来了许多的财富，可是我的劳碌归谁呢？我得来的，他说我得来的留给我们以后的，留给我以后的人。可是我以后继承我财富的人，他有没有智慧，他是愚昧还是智慧，我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把王位传给儿子罗伯安之后，在罗伯安的做王的时候，这个王国就分裂了。就其实就是按他的想法还是对的，马上他就看到说，其实他没有看到，但是他已经知道是虚空。就是我这么大的王国到他儿子手里就没了。十二个支派，十个支派分出去了，他只剩两个支派。绝大部分的民也就是财富都没有了。所以但是呢，他说即使是这样，这个副歌就来了哈，人莫强如吃喝，在劳碌中享福。他说这是出于神的手，这是作者自己讲。然后第三章我们就看到这个凡事都有定期，凡事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他讲到举了很多的例子，就是什么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除栽种也有时啊，就告诉我们说一切不在人的手里。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就你劳碌的结果不是你所能控制的，那你的劳碌对你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他就讲到说人为什么，其实接下来第三章接下来这些经文啊，如果我们愿意背经文的话，这些经文我们可以背下来啊。比如说我们有很多人能背啊，比如说这个三章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那他一个解释呢是说，世人劳苦这件事情，所以在传道书里，就是开始给我们，让我们看到说，这里边有一个神的旨意在说，是世人劳苦呢，是神叫世人劳苦。所以你如果你说我的人活在世上都是苦的话，如果你要这么想的话，你可能你要问说，为什么人生在世上会苦？传道书给我们一个线索，就是说神叫世人劳苦。那他后面其实还会给我们线索，告诉我们说为什么神叫世人劳苦呢？是要叫人敬畏神。因为人要不劳苦的话，人就会骄傲，人就会不敬畏神。后面经文还有啊，就是神叫世人劳苦，然后他也讲到说，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所以像有些，比如像传道书里有些内容，可能我们好像不能理解的话，也许它是属于人不能参透的神的作为。就是圣经呢，是把人所能知道的，神让人知道的内容写出来告诉我们。但是有些内容，就像这里说的，从始至终的作为，比如说像将来如何，我们只有一本启示录。那启示录他也没有把所有的事情清清楚楚的告诉我。所以摩西也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那他这里又提到呢，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人人吃喝，在一切劳碌中享福。那他这里提到说，这是神的恩赐。好，接下来呢，他讲到说，这他在观察了，他就开现在就开始举例，为什么说人生是虚空的？那他第一个观察呢，他就观察到说，日光之下审判之处有奸恶，公义之处也有奸恶，这也是我们所心里会愤愤不平的一个地方啊。他就说， 审判的地方和公义的地方，应该审判的地方就应该是行公义的地方，是彰显公义的地方，但是他看到这地方是有奸恶的。那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呢？作者让我们说呢，你要看到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那这是让我们看如何看待这个审判之处的不公义。所以我们也经常会看到，其实即使到现代我们也会看到一些现象，然后你看到一些新闻，你会说哎呀太不公义了，法官怎么还能这么做，检察官怎么还能这么做，对吧？那作者其实如果他是所罗门的话，他也看到在他下面他所任命的这些官员应该能公义的地方没有公义，他也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他的提醒是说最终神会审判，所以他把这个提到那个角度，让我们来看到说不要看眼前。那关于这件事情后面他还会再讲，但是在这里就提到了十八节，就提到了说凡事都有定时这件事情，就前面不讲到凡事都有定时吗？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那这个就是他既是在解释前面那个凡事都有定时，也是在讲审判之处有奸恶这件事情，说这件事情存在，你不要心里一直愤愤不平，你要知道这是有神的旨意在，是要干什么呢？是要让我们看到说人如果没有神的话就跟兽一样没有区别，所以如果人靠着人在那，即使他坐在一个公义的位置上要行公义，但是他不会行出来。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人靠着自己是没有，人间就是没有公义的，所以你不要说这虚空你就觉得受不了，事实就是这样。所以他就从这个角度呢来让我们说人要归向神，人要敬畏神。因为他提到说就是要让人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所以所有的劳苦，所有的不公义，所有你心里头愤愤不平的事，就是要让你看到人的罪，在最终人就会这样弱肉强食，就跟兽一样嘛。所以当他讲到这个虚空呢以后呢，他马上他又回到这个人二十二节，人莫强如在所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接下来呢就有许多的观察让他觉得人生就是虚空啊，就是他在一直在论证这件事情。那么我们看到说第四章呢一到三节呢是告诉我们说受欺压的人无人安慰，就是日光之下你会看到弱势的人穷人受欺压，那么受欺压的流泪呢没无人安慰他们，因为什么呢？因为欺压他们的人呢有势力有权有势。那这里边说这个红字这个呢是也无人安慰他们哈，这里关键有个字，就是这个他们是指谁，他不是指的，有一种解释是说受欺压的人无人安慰他。对，因为欺压他们的人有势，所以呢这个受欺压的人呢就无人安慰。他不是说有势力的人他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也没人安慰他们，他不是啥，因为他后面还讲到说官的上面还有官，官官是相互的。所以重点就是说受欺压的人是无人安慰的，因为欺压他们的人有势力。然后呢他又讲到说后面讲到说人生你的态度呢要平衡，因为什么呢？你做得好就被人嫉妒，你做得不好呢被人瞧不起。他这个平衡呢是说，一个是说你要努力的做就被人嫉妒，他说这就是虚空，但是你什么也不做 就像箴言里经常提到的那种懒人，对吧？什么也不做的人，那也是虚空。接下来呢，他也讲到说，这段就挺有意思的哈。人生的路上呢，是需要伙伴的。那他说，没有伙伴也是虚空。有人孤单无二，无子无兄，劳碌不息，然后还不以钱财为满足。就这样的人，你活着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不是就是个虚空吗？然后他举了一些例子，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顺便提醒一下大家啊，今天的测验题可能比较难，因为不是多选题，而是填空题，所以有些经文呢，你知道你就知道了，你印象不深的，可能你就填不上了，因为它是填空题。然后他也讲了一个少年人的故事，就是这个少年人呢是个贫穷，但是他有智慧。其实他比那个老王呢，那个老王他愚昧，他比他强，他能够治理这个国呢，治理得很好。但是呢，他后来的人并没有人纪念他，就是也是虚空。就你建功立业嘛，你治理了一个国家，治理得很好，但是有人会纪念你吗？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看第五章，第五章一到七节呢，他这里讲到了一个人和神的关系。其实他这也是在讲说，在一个信神的人，在你和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其实你信神也是一个虚空。那他这里讲了几件事情，一个呢，他说你到神的殿，你要谨慎你的脚步，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恶，就是你并没有在意神，没有在意神的旨意，你只是尽了这个礼仪到神的面前来献祭，只是献祭而已。然后他说这是一种恶，你以为你到神的面前来是敬畏神了，但是在神的眼中你做的是恶，神看重的是你要近前听神的话，照神的话去做，而不是遵守这些外面的礼仪。我记得箴言里头好像也有类似这样的话。然后第二个呢，说你在神的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这个就跟我们在雅各书里听到的是一样的哈，你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不要动怒。然后第三个呢，说你向神许愿不可延迟，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那这是提醒我们在人和神之间有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这三件事情不清楚的话，可能你信神，你以为你是信神了，你以为你跟神的关系很好，但是可能你错了，可能你这种信法没有意义，这是他的一个提醒。那他接下来呢，讲到人和人和政府的关系，这个就提到说，你看见一省之中有穷人受欺压，就前面说的穷人受欺压，没有人安慰哈，被夺去公平公义。他说你不要诧异，因为有一位高过有个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就是说欺压你的人，在省里头欺压你的人，他上面还有比他更高的来保护他，所以你想控告他，你也不会成功，在他上面还会有。那一直到君王，就是君王也要受田地的供应，就是君王也要靠着这些一层一层的这些人，他们都是官官相护下来。所以提醒我们，你不要觉得奇怪。然后接下来呢，他就开始讲到人和财富的关系。那他讲了很多人与财富的关系， 第一个是讲到以钱为神的可悲，因为这个钱财呢是无法让爱财的人、贪财的人满足。那他讲到说，其实钱呢永远不够花，钱多了你开销也多。钱多的人呢，比劳碌的人有更多的操心和担忧的事情，甚至你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那这也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事实哈，就是他讲到说，财富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讲到说，一个人呢，又回到那个副歌啊，敬畏神的人，钱财才有意义，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得来的好处，这是人的份。然后这里边为什么才有意义呢？第一是神赐人财富。然后神也赐人能力，让他能吃能喝，能取自己的份，所以这个喜乐也是神的恩赐，就是你能吃喝，你劳碌所得的，你劳碌有所得，你要知道这是神的恩赐。然后你有能力去吃去喝，那也是神的一个恩赐，所以要想到要敬畏神。然后这个呢，他讲到说，人生呢，最重要的是，满足喜乐才是关键。就是虽然你有资财，如果你不能享用的，那也是，而且还是祸患。就你即使子孙满堂，而且长寿呢，心里没有福乐，那也是祸患。这讲到日光之下的祸患。这个其实我们中国人讲五福，对吧？五福就是一个你不夭折，能平平安安的活下来是福。然后呢，你要富，就是你要有财物，不穷，这也是一种福。然后你要有健康，这也是一种福。然后你要行善，这也是人的一种福。然后最后一个福呢，就是说你老的时候要好死善终，就是你不夭折，你活的岁数很大，但是你一直在病痛之中，那也不是。他这里边也告诉我们说，人生蒙福的几种内容。他讲到一个祸患，然后讲到人和财富呢，就是欲望和满足。如果你心里不知足，那你有多少财富？你也仍然是会感到虚空。所以这是讲到人和财富之间的关系。然后他到现在他就做了一个总结，就是16章的10到12节，他说：“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并知道何为人，他也不能比自己力大的相比。力大的是什么呢？力大的是神，人不能去和神相比。他是告诉我们要敬畏神。”你敬畏神，你才知道人是怎么样一个人。就是人之所以为人，要敬畏神。然后呢，他说虚浮的事情既多，这个虚浮就跟虚空是一个词了，就是虚空的事情是很多很多的，数也数不尽的。那对人有什么益处呢？这个，然后他提出了3个问题啊，关于人生。就是万事万物都是虚空，那对人有什么益处？然后人人都是从生到死，死亡不可避免，那人生的意义在哪里？然后人死了以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他问了3个问题，那他接下来呢？他就从这三个，接下来他就开始回答这3个问题，然后告诉我们说，即使人生看起来好像是虚空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有智慧的生活。OK，什么是与人有益的？从第7章开始，他用像箴言的这种方式，他就开始告诉我们提升人，如何提升人生的境界。这里边， 一到十二节他就讲了四个强如哈，不是四个，很多。第一个他是说就是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美好的膏油就是一个人他要重视他品德的修养，要胜过他外表的穿着和生活，生活的环境。然后他说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他是提醒我们说，人在他死的日子胜过生的日子呢，不是说死比生好啊，不是说死了比活着好，他是说当人面对死亡的时候，人会想很多的事情，当人想了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他会找到人生的意义。就是特别他这里就提到说，比如说你到糟丧的家里去的时候，你会胜过到宴乐的家里去，因为宴乐只是给你带来一个暂时的快乐，但是你到一个你出席一个追悼会，你出席一个追思会的时候，你会思考人生，对你的人生就有帮助。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也讲到听智慧人的责备呢胜过听愚昧人的歌唱，然后事情的结局呢胜过事情的起头，然后先最后呢是说你不要总回忆过去，觉得过去比现在好，就是用箴言的方式啊，这个我们就不能详细的来解释了，就是讲到什么是有智慧的生活，让人看到人生的益处。最重要的呢，他提醒我们是说你要思想神，你要查看神的作为，亨通的日子你要喜乐，患难的日子你要思想，不管是亨通还是患难都是神放在你身边的，让你思考人生。然后他就讲到，他又给我们举了一些虚空的例子，就是然后告诉我们说怎么样看待怎么样对待，就比如说日光之下会有真正的公义吗，他就举了义人和恶人的善恶报应的问题，就是你会看到在生活中虽然说神必惩罚，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但是在生活中我们会看到说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义人并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结果，遭了很多患难结果还死了，然后一个恶人呢他反而是善终，然后他享受了很多的荣华富贵，我们也没看到他在今生受到惩罚。那他说这种事情你要看到说这是一种特例，人善恶到头终有报，这个是你要坚守的，你要知道。那这边有些经文是很有意思的，我们没有时间来解释啊。比如说不要行义过分是什么意思，然后他也讲到说日光之下智慧也有局限，就是一个智慧是很有能力的，智慧可以做很多事情，那我们都知道了，但是呢他说智慧也有它的局限啊，这个是应该是在后面讲的。这里边有一个经文我们后面会常常引用到啊，就是这个二十节，叫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这个也后面也是一个箴言啊，就是你不要把人所说的话看得太重。那因为这段都在讲第七章这段都在讲智慧嘛，所以他也提到说智慧呢虽然不能测透呢，但是我们仍要寻求，就是他在讲这个就跟前面就是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测透，就像智慧一样，你即使你去努力去寻找，你也不可能把就是你完全的就是我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智慧都在你的心里的。要得智慧，智慧却离我远，然后万事之理离我甚远，而且罪行谁能测透。但是即使是这样呢，我仍然要去考察，要去寻求，这是关于智慧。然后讲到 没有真正正直的人。在这里边，这个他举了一个例子，这个就是关于这句话，说一千个男子中找到一个正直人，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可能我们会，这个是容易引起我们问题的一句话啊。但是他这里并不是在比较说，一千个男子就有一个义人，然后女子中就没有，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希伯来人的一种比喻的说法，都没有，就是一千个里有一个跟没有是一样的。接下来第八章，他接着讲智慧人的智慧。那这个呢，他也是还是举这个生活中的实例哈，就有点现在就有点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了。因为前面讲到说那个王啊，你上面的王上面还有王，然后说你要穷人受到欺压的时候，你会想到没有人会得到安慰。但是呢，你如果真面对王的时候，你怎么生活呢？他这里边就说，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然后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王的话是有权利的，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就是说当你要跟王在一起行事的时候，你要有智慧，你要知道什么是该说的时候，什么是该说的方法。这个我们中国的传统里头会有很多，因为我们是专制时代嘛，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故事都是在讲，比如一个臣子怎么样劝一个王来改变他的主意，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故事，甚至都是成语，对吧？比如说鹬蚌相持，南辕北辙，都是一个做臣子的怎么去劝君王去改变他的想法的例子。然后各样事物成就和人的生命呢，不在人的手里，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这个呢，是提到说事物和成就不在人的手里，因为人并不能知道将来的事情。然后接着呢，他讲到前面是讲到说善恶的报应，现在呢又再提到这个恶人的义人和恶人的结局。他就提到说，他看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就是这个恶人行了一生的恶，然后他死的时候呢还很风光，一点也没有受到惩罚。那在这里边呢也提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如果罪恶不能立即惩罚的话，世人就会满心作恶，这也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一个现象。如果恶不受到惩罚的话，大家都会，行恶的人就会多起来。然后他讲到说，义人遭遇的呢，反照恶人所行的，就是有些人，你看他是行义的人，他是义人，但是他遭遇的结果好像他像恶人一样，遭到了报应一样。他说这是虚空，那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的态度是要在日光之下吃喝快乐，劳碌中享受神所赐的，告诉我们如何智慧的看待这些事情，我如何智慧的生活。那这里再次提到神一切的作为，人不能测透的第八章。然后第九章呢，他就很多地方提到，比如说看待死亡的这件事情，那这个我们就不能多看了。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说智慧的限制，就智慧是有很大的力量的，智慧可以胜过影帝，智慧可以帮助你取成，但是呢一个罪人也能败坏许多的善事，就是智慧也会受到这种限制。这个有智慧的生活，这里特别提到说 如何面对掌权者。那这个和我们新约的教导其实也差不多哈，新约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要顺服在位掌权的。这个第十章的前半部分呢，也是很多箴言的内容在里边，那我们也要避免一些愚昧哈，但是告诉我们说要避免愚昧的行为。这个箴言书里提到了哈，也提到哈，说挖陷坑的会掉在这里面，就是常在河边站，你不小心的话，你就会弄湿了你的鞋哈。然后你要说话呢，你要注意避免愚昧的言语。然后呢，你也不要去咒诅君王，也不要仇富，看见别人比你好，你就别。然后十一章的前边呢，它也是讲到了一些箴言的内容，就是说人。然后讲到少年人，他是从十一章后半段呢，一直到十二章的前半段，他是讲到整个描述了整个的人生，因为他回过头来告诉我们说，从少年人、中年人到老年人是什么样的。那少年的时候呢，你就是要快乐，要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意行的，看你眼所愿意看。因为这个是这个少年不是指着学龄前哈。这个在犹太人这个他们这个分享里，三十岁以前都是少年，因为你没成家，所以年轻人你要追求快乐，只是你要知道什么呢？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你要知道神有审判，但是你可以追求你的快乐，追求你心所想的，追求你眼所爱看的，然后中年人呢？就是说趁着衰败的日子未到之前，衰败的日子呢，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来到之前，你要纪念造你的主。但是告诉说人要敬畏神，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这个时候就你就不能只看你眼所爱看的，然后心所爱想的事情去做。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老年快来了，老年就很悲惨哈，他后面就讲到说，到老年的时候，不要等到老年的时候，就日头光明，月亮星宿都变为黑暗，以后云彩返回。这个他后面这个我们可能不太清楚他在讲什么，实际他用种种的这些现象来描述一个人老的时候怎么样。比如说你原来你年轻的时候是强壮有力的，但是现在呢，你看守房屋的。你年轻的时候可以看守房屋，现在你已经发颤了，然后有力的屈伸，你现在腰也直不起来了，你的牙也稀少，牙也开始掉了，眼睛往外看也昏花了，耳朵听的声音也微小，然后早晨你也睡不了好觉了，早晨一有声音你就起来了，然后你又怕高处，你头发也花白了，杏树开花，你蚂蚱很小的动物你也提不动了，你心里有些欲望也都不能实现了。讲到人老年的非常凄惨的一个老年的说话，所以他提醒少年人你要快乐，中年人你要警醒，要纪念造你的主，要按照神的心意去活。人最后的结局就是尘土归于尘土，灵仍归于赐灵的神。所以他总结的话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但是是不是就是虚空了呢？他提醒我们说，这些事我都告诉你们了，你不要看那些虚空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让你们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然后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就是告诉我们，在尽管是看起来是虚空的世界，我们仍然可以有智慧的生活，可以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喜乐。总之要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行的。那这个总结我们就不看了。然后说几件事情哈。第一，这个馈赠的令子我也放上了哈，就是我们诗歌书结束以后会有结业式， 结业式的时候呢，可以请大家可以来，一个分享你在读经班读诗歌书的得着，另外一个呢，你可以背诵诗篇。那我们这里给大家建议的诗篇呢，是诗篇第一篇、第八篇、二十三篇、一百篇、一百二十一篇、一百三十三篇和一百五十篇，你可以自己选。或者你在读诗篇的时候，你有特别自己喜欢的诗篇，你也可以背。或者是我们刚才看的传道书，或者是我们下次还会看雅歌，那你可以选你喜欢的经文背给我们听也可以。最好你背的时候，你还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为什么会选这个诗篇，或者为什么选这个经文。那是我们结业式的时候。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传道书》这本书，可以让我们看清，人的世界里边种种的现象，也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没有神，靠着自己生活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一个虚空的世界。但是，当我们敬畏神，按照神旨意生活的时候，虽然是同样的世界，但是我们可以有神赐给我们的平安喜乐，我们可以在这个虚空的世界里过一个不虚空的人生。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教导，让我们可以成为我们人生的生活中的一个指引。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